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即将开始，请稍后。
Thanks for your participation. The meeting is ready to start. Please remain on the line.
各位投资人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航空星谈，底部夯实，反攻在即。我是华元交运分析师曾志新。本次会议呢，其实分享的内容比较的短啊，但是我们主要目的呢是重点提示航空的底部价值是值得重视的。其实我们最早这个会议的想法呢是周五看到这个伊朗局势有重大的转向，所以是想猛扣一把。但其实按照当时的一个演进的话，很有可能这个周一就是涨停的。但是呢，形势呢，其实在昨天又发生一个转向啊。这个过程其实对于大家去投资这个航空的一个心态啊，也很有意思。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这个梳理一下。就周五晚间，伊朗宣布通航，布油呢随之大幅下跌了10%几，美股呢其实其后是集体高开。那其中航空股呢是领涨的，大盘是一个点，那航空股都是6-7个点，具有显著的一个超额，那表现出呢也是最受益于这个停火的一个品种的股价弹性。如果当时的 情形延续啊。那么周一的 A 股航空预计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走势，甚至有可能去封板。所以呢，其实当时可能我猜测啊，有一些投资人可能也是说没有提前去布局这个板块，但是确实像这种停火也好，这个反转也好，其实都比较的突然，是超出大家的一个预判的。而且昨天这个形势又发生了一个180度的转弯啊，伊朗军方称因为美国违背承诺，伊朗已经恢复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啊，这个通航预期又调转了，局势呢重回紧张。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我自己的体会是我本人以及我相信这个投资人是把握不了这个停火的信息何时来，但是呢我们是可以把握住航空的一个底部价值的，而且冲突的整体方向呢已经朝着缓和的方向去发展，而且我个人是觉得美国它没有能力去接受这个长期化啊。当然了，这个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呢并不是我的这个专长啊，所以我们在此也不做过分的一个解读。重点呢还是想重申，不能错过真正的停火信号到来的时候航空的一个反转机会啊。那么我们去重申当前整个板块的底部价值呢，主要是有三大理由。第一个呢，从去年以来到今年这个伊朗冲突之前，其航空股的走势非常的好啊。那么到春节之后呢，股价也没有回调啊，所以呢我们是认为航空在当前的这个投资环境下，它的资产属性市场已经给它重新的一个定义了。简单来说呢，就是消费股里的旗手啊。我们回顾去年 Q4 航空启动之时啊，整个其实市场上科技是没有主线的，那么市场呢在这个周期啊消费啊这些低估值的资产里面去寻找一些基本面比较坚挺的。那当时呢航空是两条价值得到了资金的一个认可。第一个呢是基本面的量价提升啊，就这个表现呢其实淘汰了很多这个消费的品种了啊，也是和这个产业这个出行链比较的旺是一脉相承的。而且航空呢在整个出行链里面它其实受益又是最充分的啊，或者说受消费降级影响最小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飞机供需矛盾的一个尖锐，使得远期航空公司资本开支呢被迫控住，那业绩上行是有据可依的，航空的景气度向上呢也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啊，所以远期的业绩弹性是大家可以给很多的一个想象空间啊。基于这一情况呢，我们认为这个对于未来航空股的一个股价的一个修复，以及它的在资产中的一个定位，以及它的估值，都应该以此作为一个基础和参照，这是我们推荐航空的第一大理由。然后第二大理由呢，是油价冲击呢其实是一个外部环境，不影响板块内生的一个供需，而且对于航空业来说，我们拉长周期来看啊，这个肯定就是一次短期的冲击，那迟早会回到我们基本面的一个定价。那么我们看基本面的情况来看的话，过去大家给就去年 Q4 以来，大家给板块的整个长周期的一个逻辑，那预期的周期上行，那么到远期呢可能弹性会非常的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其实就是要去验证它逐步修复逐步上行的一个斜率，但是截止到目前呢这个斜率其实是得到了现实的验证的啊。那股价呢这个因为油价的冲击反而提供了一次我们低谷去布局的一个机会。那主要的论据呢是有两点。第一呢，航空 Q1 的业绩是确定性大幅改善啊，我们的预测呢应该来说也是市场上最乐观的，但是离这个一季报也没有多久了，那大家也可以校验一下，也算是对我们这个研究扎实度的一个考核吧啊。那么按照我们的预测呢，这个整个 Q1 的表现应该说是超过市场的一个预期，因为整个 Q1 呢是没有经历油价上涨的完整的三个月啊，航空煤油呢它是滞后于布油去反映到航空的这个成本里面，就是行业定价决定的。那么整个 Q1 呢，航空的供需表现，供给呢大概是增长了三个点，需求呢是需求量是增长了六个点，票价呢是增长了三个点啊，国内加国际一起，这是基本面的一个情况。那外部环境呢，这个油价是同比下降了8%，汇率呢也是很给力，就升值了1.6，也是过去几年这个单季度汇率升值仅仅低于2024年 Q3 的一个季度啊。那么根据我们的预测呢，春秋预计是实现了历史上最高的这个 Q1 的单季利润啊，这个也足以体现行业在 Q1 的时候的一个景气度。那么在行业景气时呢，大行的弹性是要比小行更高的， 据我们的模型预计，国航有望实现20亿以上的这个规模净利润啊，其他的南航、东航、海航也都是同比大幅的改善。那这个水平呢，我们觉得是显著超出这个市场预期的。因此呢，其实在一季报之前，目前的这个低位去布局整个板块也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时点。第二个论据呢，就是航油成本和燃油附加落实以来的四月份啊，整个板块的供需其实是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的。啊，超预期的有两点，第一个呢是票价。那票价呢，这个裸票价是维持了一个高增长，甚至增速比之前还要高。那含油票价的增幅呢，高达了15%到20%。那尽管这个如果全年维持目前的这个油价水平的话，航空全年的业绩改善难度还是比较的大的，但是呢，它更重要的点是足以证明了这个需求对于提价耐受度是超预期的啊，也验证了板块周期上行的一个驱动率。那么等未来这个油价回落之后，这个这一段时间的这个观测期可能也会影响航空公司它未来的一个定价，大家可能都是对于提价的接受度可能会更高了，这是我们这个观测期中间乐于比较看到的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一个利好的一个现象吧。就是航空公司它也是周期的一个应对者，所以它也在这一轮因为油价上涨被迫提价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整个需求的一个坚韧性啊，这个我想也是应该被我们去对板块的整个供需长期的这个价值做一个定价的，这是第一个超预期的点。那么第二个呢，也不能说是超预期吧，但不管怎么样呢，是一个积极的趋势，就航班量其实是净减少的，这也是疫情以来首次单月出现航班量同比净减少的一个情况啊，那就是我们过去讲这个长期的供给是趋紧嘛，那对于当前来说呢，存量供给也是趋紧的啊，所以这种情况的产生的原因呢，跟全球的这个整个航班的这个削减潮也是一脉相承的。那造成这个削减呢，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那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个呢，就油价确实很高啊，油价很高呢，那他们会从这个收益率的角度去裁撤一些收益率比较低的航线。那像咱们国家美国基本上是基于这个收益率的角度去考虑。那还有第二点呢，是会很多国家都会面临一个油荒啊，就油荒呢，它就如果因为局势很难短期缓解的话，假如很难短期缓解啊，那么很多国家它的航油库存就会消耗殆尽，所以它不得不去削减这个航班啊。那对国内来说呢，这个它格局上也是分化的，就是目前航司它更多的是削减国内航班，然后加的也是国际航班，所以从这点上呢，其实也可以对我们过去市场上有一个纠偏啊。其实我们过去一直在做这个工作，就是市场，我刚从产业刚到这个二级的时候，其实听到说法就是国际线没有国内线挣钱，但其实我们反观当前的这种航司调配这个航班的策略，也能够证明这个说法其实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误读。那国际线应该来说总体上肯定要比国内线总体上是更挣钱的啊，只不过呢国内有一些头部航线它的利润确实很高，可以超过很多的这个国际线，但是呢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这个纠偏这一基本的一个事实吧，就是国际线它的盈利能力肯定整体上是要比国内线高的。那过去呢有这个认知，可能跟这个航空公司它没有去拆分国内和国际航班的成本有关系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的原因。那么第三点的原因呢，主要还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低位啊。那当前的位置呢是一个历史的绝对低位，第一个呢是这个单机市值，单机市值呢已经很低了啊，应该是历史的一个底部。那么第二个呢，而且我们也统计了这个航空股在这个高油价年份的这个单机市值也是历史的偏低的位置，只有历史的30%多啊，历史高油价年份。另一方面呢，我们做了一个工作，就算这个重置成本啊，这个重置成本呢，大家很好理解的是这个飞机的一个重置成本。那以国航为例呢，它这个飞机已经升值了，按照我们的预测啊，就是计算飞机已经升值了这个200多亿，那存量呢国航还有这个400亿的一个净资产，然后再加上了这个国航已经反映在股价里的200亿的一个净增，那这样国航其实这个存量的净资产就已经有这个900亿了啊，这只是机队的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们强调航线也是要给估值的，只不过这个航线的估值呢市场没有说一个共识，那我们参照过去有过拍卖的，就国内有过拍卖的这个估值给这个国航这个一线机场的这个时刻去估值的话， 就已经有700亿了啊！就如果我们看这个，只看这个飞机和一个这个净资产的话，那底部股价就底部的这个净资产就是高于这个900亿的。那如果把这个时刻加上的话，就只加国内一线时刻就已经是1600亿以上了啊！那更不要说还有这个国际的时刻，以及国内除了一线机场之外其他的这个时刻。所以不管怎么样呢，航空它的这个股价位置都已经是一个非常低的位置了。那这背后主要就是油价的一个摩擦嘛，油价把股价按在地上摩擦，所以呢，我们觉得整个高油价它已经充分反映在这个股价里了，除非下一步有这个系统性的风险，所以我们觉得当前这个航空股位置下探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啊。但目前的股价呢，它其实只对这个油价或者说高油价持续的时间的预期做出反应。我们重点想要讲的是它存在超跌的点。第一呢，这一轮油价上涨呢，伴随着一个史无前例的油荒啊，国内航油是足够的，所以中国航司在这种全球油荒里面，它相对会非常受益啊。预计进入到这个五月，欧洲、东南亚这些地区会迎来大量的这个航班削减。假如说局势还就航油的供给还是维持现在这个情况啊，那它对应的航线一定会收缩，涨价的空间会打开。那中国航司呢，在这个过程中份额会提升，会充分受益。这是第一个，没有被定价，我们觉得是超跌的点。第二个呢，就是中东航线的停滞导致欧洲航线价格的一个飙升啊，主要是原来去中转欧洲的客流得全部就回流到欧线的一个直飞。那我们因为有这个飞越俄罗斯领空的一个优势，所以导致大部分欧线的这个涨价利好都能被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吃到啊。所以我们目前也观测到一个现象，就是日本线最近价格涨得也很厉害。那背后的原因呢，是因为日本客来中国中转欧洲更合适啊，所以近期国航出来交流传递的信息也是非常的乐观，超出大家的一个预期啊。基于上述这两点呢，伴随着这个高油价，上述这两点利好呢，虽然都是跟这个高油价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因为高油价所以带来了这两个的这个利好，但是呢，由于市场对于航空公司业绩和股价的定价仍然是按照过去高油价的这种年份做一个线性外推，所以基于当前这个与历史条件实际上又不一样啊，所以这一轮油价对于的影响呢，我们觉得一定是低于大家的一个预期的啊。最后的业绩呢，应该说没有历史上这种高油价年份它线性外推的结果那么的悲观啊，这是没有被定价的一个部分。以上呢是我们这个想要去重申当前航空股值得去配置的三大核心的一个原因。那么关于这个最后一个部分，关于这个推票的顺序啊，那鉴于因为国航在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统治力啊，因为国航在整个境内航司飞欧洲这个份额里占到了45%，像东航和南航可能就20%左右，所以这轮欧价的上涨呢，把国航大部分的这个航油成本，全机队航油成本都能够 cover 掉，而且这个应该来说到四月份到目前，国航它经营层面是没有亏损的。啊，而且近期的这个数据的一个表现啊，这个旅客量啊，然后客租率表现，国航在三大航中有一个断崖式的领先啊。去年我们讲东航的这个修复逻辑，那国航呢，到去年12月份开始啊，就是去年12月份之前，它的这个需求增速是显著低于东航和南航的，有一些乏力。然后去年12月份开始，这个它的这几个增速在三大航中就断崖式的领先了啊，这也是可能国航它在经营策略上有一些调整，也开始着急了。啊，所以基于以上两点呢，我们会上调国航的一个推荐顺位，板块的整体推荐顺序如下：国航、华夏、南航、东航、海航、春秋和吉祥。啊，以上呢是本次会议的要点。那如果有更多的这个内容想要与我们讨论，以及这个数据库，然后报告底稿等等，也欢迎各位投资人线下与我们联系。那本次会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